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我们介绍这个祖师啊，是我们大家共同学习，给我们巨大的信心，从理上、从事上啊，都有所取。因为我们在讲的时候啊，是开显祖师的恩德，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不是某一个人，我是祖师，我也在学习。所以这个大家听法的时候啊，一定要认识到，这是啊，不是讲某一个人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祖师叫唐无戒。这个传这位大师呢是自幼这个曾进佛寺出家为僧，就从小就出家了。这个经过多年的这个修炼苦行，历一日益这个增进啊，堪为法器了，在百宴里面，就说已经成为了这个当地佛教的这个领袖。是公元420年，也就是说在什么年代，在那个应该是西晋吧，在西晋啊，三国之后啊，西晋，东晋跟西晋。而唐无戒呢，受了法显大师的这个影响，因为法显大师这个是中国这个第一个到印度取经的人，就是中国的僧，还有一个叫义净禅师、义净法师、义净法师、法显禅师，还有这个唐无戒禅师。那说他是中国的这个到印度的这个出家人。那么在以前呢，在这个比如在汉朝、东汉，在东汉以前佛教几乎是民间的信仰很多的这个胡僧，也就是印度的出家人呢就是建立一些比较有神通这个优秀的出家人，想把佛法传到中国。你像这个达摩大师还在南北朝以后才到中国的。他说在这个东汉、西汉，在西汉我们这个白马驮经发竹郎，还有这位两位出家印度的出家人，还有浮屠这些出家人，他说这个把这个经典进行汇集带一些经典到中国来。因为他没办法，当时他不通达中国的这个文字，然后只能够汇集一些梵文过来，但是呢也翻译了一些经典，这些经典呢几乎是东凑西凑的。你像八大人就经、四十二章经，这些经典都不是佛陀亲口说的，都是把那个大藏经里面很多的这些一段一段的文字其实我们讲现在讲的就叫汇集本，就是汇集在一起。你看特别是四十二藏经就特别的明显就是把这个佛陀的这个很多的经典的话，但是这些经典的话一看就看得出来，当时在印度印度的南传佛教或者是小乘这个思想就比较很浓厚，十四二藏经它提倡的这个清净无常、缘起，或者说进修、熟悉、安邦，或者说种种内在的这些修行。而这些十四二藏经里面就非常的明显，八大人就经里面也很明显，它基本上都是当时来到中国最早的一部经典，一些经典。还有一部经典来的比较早，曹魏史，就是说开僧楷说法义的无量寿经。而这部无量寿经在中国也是非常非常的早， 啊，当时这个康生凯啊，他这个应该是中国出家人，他翻译，但是今年梵本是怎么带过来的，我们这个不知道啊。他说当时在没有翻译大翻译家的时候，这些经典过来的时候都是中国人啊，有一些通达这些印度文，但是不是很 精准，所以呢也翻译一些汇集本形成了中国。当时在东晋鸠摩罗什以前的话，佛教应该是啊比较乱的啊，都是按照孔子老子的思想进行把这个经典的翻译。你像无量寿经就有这种特色啊，无量寿经呢它有老子的思想，比方说谦虚自身无极自体，这名言无极的概念就是老子无极思想和谦虚。后来到鸠摩罗什以后呢，鸠摩罗什他是东晋时代的，是一东晋时代，而这个康生凯所翻译的这个经典是魏，而魏是在三国时代，三国时代的鸠摩罗什还没到中国来，所以那个时候的经典就是用我们讲就是按照中国的文字啊，没有专一的中国佛教文字，所以在鸠摩罗什以后或者檀香传以后采用精准的佛教复信。那在那个时代就没有复信的这种概念，什么真理啊这种概念都没有，那只有无极太虚谦虚啊，就是这种思想明显的就是道教的思想。但是这个能不能标准的把复信给展现出来了，一般人他都会想老子乱子啊，或者是中国的文化，所以呢到了东晋时代以后才有。那当时那些出家人过来都是有神通的，都是有神通的，你说胡僧从昆仲飞过来，人家那个老百姓称为叫异僧，异僧就是能变化能飞啊，从昆仲飞过来，我们就很难相信一个人怎么从昆仲飞过来。现在叫我们相信飞过来，我们都是认为可能是迷信吧，或者说是个假的。特别是好多那个搞学问的人呢，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赞叹和夸张。那说这个，但是人到底有没有神通呢？确实是有神通的，但是我们现在烦恼重，证不到神通，又怀疑被人家的神通也是假的，是吧？就是人家知道你的念头，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但我们很难相信别人知道我的念头在想什么呢。比例来讲巫婆是吧，就是巫婆神汉到底有没有呢？这个肯定是有的，怎么会没有呢？但是我们不要去信他，你信他就被他把你拖走了，就是说灵活，就是说你要跟他接上缘他就把你拖走。你说有一次我在南昌有一个人，在那个人真的很厉害是吧，他附了神以后，我就念大悲咒压他是吧，念大悲咒念几遍大悲咒，他那个人一下子病就爆发了。后来那个人就到他的妈妈呢，就跑到那个巫婆的这个那个巫婆给他那个过阴了。过阴的时候他就那个附身呢就出来讲话了，他你请出家人给我念这个压我三下，就是说不让我痛苦，我不放过你。我心里想他怎么知道的呢，他真的就有这个附身，知道吧？所以这个东西不以先养，其实真的是有，知道吧？就是说这个东西到你身上那就挺麻烦啊。你要说任何东西，你要说我们一个徒弟嘛，他现在已经死掉叫颜妙嘛，对吧，他就搞个蛇体供，他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进来这个附身，所以他搞蛇体供供供就供出个附身出来了，就是任何东西嘛，是我供的了天天拜天天拜，你就变成附神了。你说石头是娘娘，这个娘娘跟我的讲话，她跟那个石头讲话，娘娘啊今天有什么任务啊，有什么事情呢，人天天搞一段时间久了以后啊变成附神了，就时间久了以后会感召，真的变成附神。任何东西不宜执着，一执着魔谁去入嘛，就是说没那个魔啊在边上，他可能他看到你有这个念头，他随着你这个念头进去，然后变成一种力量，然后我们感觉到有力量，其实是磨进去了，磨进去了，然后变成 变成人家啊，我告诉你啊，我是地藏菩萨，我是文殊菩萨再来啊，我现在附在你身上啊，这个帮助众生做什么做什么。哎，他感觉到自己是文殊菩萨的附身，告诉别人我是什么娘娘，我是孙悟空，我是什么什么，就是说这里有没有真理有，知道吧？只要你常常念就有。你看我们有一个人拜娘娘，啊，在我们以前拜了娘娘，那有几个一好运就变成娘娘？为什么？他老是喜欢那个娘娘，人家拜娘娘，后来慢慢的要变成娘娘的附身了，后来被我给挡住了，就把他骂了，这个。骂了一下子以后呢，就把他呵斥了，慢慢的跟那个娘娘呢，就慢慢的就产生了远离。还好他以后就不没有变成娘娘的附身。如果即使的有些让他这样的放逸下去，不管他一直这样的跟娘娘有感情，哎，他搞到最后面就变成娘娘的附身了，多可怕，是吧？所以魔从无中生有，就是没有自信的东西，越念着念着他就出来了。是吧？所以你在房间那个有人在放那个闷山了，在房间里面放闷山了，慢慢的就完蛋。有时候特别是密室里面，在房间里面吃尸啊，房间的吃尸放那个这个放这个什么焰火啊，什么供什么东西啊，这个是最容易附身的，就是在房间在这些房间里面搞这些烟供什么一类鬼念这个咒子，念鬼咒子。因为说闷山只有在大殿里面放啊，佛陀的正念和大众的这个归修力能说可以感召一些功德，一个人搞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如果不信因果，你再这样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时间久了那个人就会得神经病了，真是会这样，是吧？所以特别的要注意到这一点啊，所以不要变成附身，这个很麻烦。那说这个异身啊，空中的这个异身呢，它是有这种神通，因为它修般若空性啊，这个就有这个神通出来。那说你修行力量非常强，禅定功夫很强的人呢，他甚至内在的一种空灵啊，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进入空灵状态，平时而空灵嘛，玄而清净嘛，就是说玄意就在当下，玄而清净，平时而空灵的状态。一般大口他就进入空灵，打坐的时候就是空灵状态。那说他空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可以先发神通，先发智慧。我们说般若解脱啊，或者是这个禅定解脱啊，或者是持咒子三昧解脱啊，它是有很多的解脱方法。你要说文字解脱啊，他通过文字的关照，比如讲法就讲法解脱。那讲到最后面自己空掉了。就是说他可以听到人讲的，你像因为大师讲法在座上，在座子上面不是涅槃了，是吧？见到十方诸佛了。也就是说只要你任何人在于法里去修的话，按照法性上修可以得到另外的啊，我们讲政治界啊，政治界可以得到一些力量。修行有了力量以后啊，烦恼啊痛苦在你面前那就像沙子尘埃一样，如果没有力量的人呢，就稍微风吹一下你都吓得要命啊，就像刀刺在你身上啊，这样的人就挺麻烦，就是说神经错乱啦啊，这个内心恐惧啊，就是说对于名利色非常执着的人呢，执着的人，那我说一节点小名利色都会惊动他，因为你抓住虚妄的东西嘛，那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啊，都像刀一样，觉得锥子跌下来，就像一把刀一样射在你身上，你就感觉到内心非常的恐惧、害怕，啊，都是你平时的自尊心呐、啊自我啊、这个贪取呀、对社会上取舍，心就是抓住虚妄的定义，啊，力量非常强大。所以我们常常来修那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自己要观察你自己啊。发现那个小小的这个是是非非在你面前呢，好像没什么意思。我今天跟那两个居士我讲，我说我看到两个人出家，我就还发现了是一个金刚舞啊，非常美感觉。就是说你进入到那种境界的时候，你内心中是一种空灵的感觉，的世界所有的灯的体都是心里面显现出来的一种舞出，这个就是叫我们讲恒河大手印啊。 恒河大誓愿就是所有的境界在他面前都是歌声，都是佛陀在说法，都是恒河啊，恒河里头的手印，都是心里的声音，对吧？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所有好在你心中都变成手印了，就变成光明了，那就证明说你已经进入到啊这个一些法三昧如幻三昧中，这个所以平时都当作训练自己啊，可以。你看长河寺，或者是在藏传佛教，或者是那个南传佛教，南传佛教就说有100个学生呢到南传去参学，参学的时候听说一个山上有一块石头，那个南传佛教的出家人呢、啊，常常在上面念经呢、啊，都会抖动，抖动。他也去看看，他说听有和尚在上面念经呢，那个石头就会动。像那个能虚一样，像山这竹凳一样，就念那个，这个石头是很大的，反正一念经完就，那几百个学生跑过去是站他念，他又念经的，他是一点都不动，念不动他，为什么？人家南传佛教的人几个在上面一念就动了，我就动了，佛学院里一大帮学生怎么念？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学识是没有，他念到一种心理空灵状态，知道？一种空灵跟宇宙同体啊，那个念那个咒咒的梵音呐、啊，可以动天动地。他说这种力量，所以静的力量它是有功德的。你要学会，就是说很沉静，知道？就是你坐下来，一坐下来，就像什么？这个全身放下，一种卸的感觉，就是感觉到你坐下来的时候，整个的虚空都坐下来的感觉，一种这种精神的一种状态，彻底的放下，不要用任何功夫，你不要说啊，我念佛啊，我持咒啊，我要搞的什么，不需要，你就直接彻底放下就可以了。那么说，我不会放下，妈妈，一世界放下，第二身放下，第二放下的念头放下，是一物质讲那个我们会里法正说三放下嘛，放下放下再放下，你就成佛了。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所有念佛持咒念经都是要你放下，知道吗？并不是要你去念多少遍，要起多少身，又要去做多少功夫，不需要在心里心外搞什么活动，就是放下放下再放下，你就跟虚空同为一体，达到一种空灵的状态，就是待下，知道？学会这一点的话就非常不错了。因为当时在这个圣朝到了清朝，佛教里面老是有一些小伙计，老是搞心里面一点活动，在以前学佛，或者说观自己的身体，观自己的肠口心肺，观这个世界，它是建立一种呢清净的状态，清净的状态。那说其实就是如来藏嘛，通过无常，通过缘起，这修是很好修的，不像常好说他开悟啊。这个对机说法，这个就像齿轮一样，不能够有一点错位，就对不上去。比如说不然的话，你就不算开悟。但是呢，我们南传佛教呢都没有这种观念，或者说释迦牟尼时代都没有什么产生开悟的这种，嚓嚓大声一吼就是如来妙动，就不是这样的。但是通过观无常、观缘起，就是这样观，就是不可思议清净境界。就是观外面无常的空性，观身体无常空性，观哎念头也是无常，擦了擦也是空性，哎就进入到境界里面去了，现在就是空灵状态，对吧？这个时候就是四禅八定就出来了，然后呢就得到法的这个受用，这就是法的受用啊。我们还没有证到法的之前，就接受到法的受用，就会有这么一个能力。就是说，他们得到神通，我们不假装天上飞起来。就是说我们能够对着你烦恼来了，我轻而易举的手一挥就没有了，这也是神通啊，知道吗？你说人打你骂你说你手一挥就变成如幻三昧了，你不是要飞起来，你用智慧嘛，是吧？用无常缘起一光光习惯了，生活中你就做个仪式嘛，手一挥是吧？人家骂你说你们手一挥就空了，做你就实在一下光不到，就手一挥马上就提示你要光是吧？就说手一挥，你打我骂我，手一挥，哎，就空了，就进入三昧状态。这手为什么要一挥呢？ 因为手没有灰，你就不知道在干什么，你知道，手有灰提示你要观，要观，要观，就这个意思。所以要做这么个仪式出来，就告诉你，我要观察，我要观察上。人家骂你喝胆喝胆喝胆，就告诉你抱怨抱怨抱怨，不就是说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你不喝胆，人家骂你就跟他骂了，说喝胆，哎，他就是一个提示，要抱怨，要抱怨，要观空，他就是一个仪式。所以这种仪式是要的。你看济公，他这个人家操作完你的时候，还搞个虚字，嗯嘛你嘛你哼，哎，他就操作了，他还搞个虚字，搞一下干嘛？这个就是提示他进入到他这个波罗上，就从那个资质里面进去。嗡嘛呢叭咪吽，对方就超度了。哎，这个虚知为什么力量那么强大？这就是诱导这个济公的这个意念进入到从这个表象上进入到波罗体上，他你们可以显出他的慈悲跟智慧，知道慈悲要度对方发起心来，然后智慧，只有智慧才能度众生，他必须要克服这样的一个形状。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所以我们就像我今天发的那个四六图图一样，就是昨天我发的四六图图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十二图图经，但是今天是我自己编的，我自己编的是从般若中义的角度，就是现在没有人能修六道功，谁能到山里去，到佛果里去打坐去？不可能有。但是呢，还有另外四六图图，你知道吗？就像般若啊，无念，如果在一些法里面就是无念，这就是图图了，知道？就是这，就是说，一般我们是有念嘛，如果把你有念去掉，就是进入到复性，那必须要那个就叫图图哦。原来通过般若在一些法上进入到这种状态，也是叫图图。图图为什么要图图呢？所以加在正在的图图，他说我没有苦啊，我反而更静静、更快乐啊。跟法相应了，他体会法的喜悦啊。那么说这个喜悦从法性里出来了，是不是？他通过观无常进入法性获得喜乐，所以他在佛果里做的时候，你们又是苦，但是他是快乐啊，是吧？那我们要找到他快乐的体，他为什么快乐？哦，观无常，观缘起，获得这种快乐。所以呢，我们不需要直接到佛果里去做了，我就在路边看到我喜欢的灯，也不喜欢的灯，你恨我吗？我就直接观无常，获得法的喜悦，这不就学图图了吗？是不是？所以图图不一定要按照他那种图图啊，日食一餐啊，不捣蛋，然后非要串粪草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知道吗？那个是一个表法，所以就像那个绳子，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绳子天上飞来飞去，不需要的，那个相互烦恼就对了，知道吧？就是说，因为人家骂你，就是说，你就是手又会打坐去，知道？就是说，就别人就是说，在生活中遇到麻烦。就我现神通，人家看你还是傻傻的坐在那个地方，没有神通，我神通你怎么看得到啊？是吧？就是咱们，就是我内心清净就是神通嘛，我内心想会了烦恼就是神通嘛，对这个世界无牵无挂就是神通嘛，是吧？得且生灭法身，你不生不灭的这个自信，那就是神通嘛，生灭就是神通嘛，是吧？哎，你体会这个道理的话，就是说，我讲走失的意义。就是说把走失的这些灯啊用到它是要用的，是吧？哦，原来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还可以跟走失做个交代，是吧？也就是说我这样的修法不是把走失讲完以后就算了，哦，是一个故事我做不到，不是这样的。就是走失这样做的表法的体验获得这样解脱，那我们要跟这个解脱才是我要的。那我说我用这种巧妙的方法让你跟走失见个面，是吧？虽然他已经圆寂几千年了，两千年了，但是我通过这样讲的时候，你还可以见到他，见到他，因为见到法，见到他的所修的法，就等于见到他了。所以跟他有一个交流，跟祖师们一个交流。所以这个当时的这个出家人啊，他是出家人，都是这样的。那说在这个后来呢，就这个很多的大德啊，到中国来，是吧？然后中国人就想到那边去，所以唐无姐呢就受了这个法显大师。法显大师当时有写了一本书叫做游辅国啊，这么一个就像玄奘法师写的那个这个游行记一样啊，这个到印度游行记一样啊，它也叫西游。 那说这个写的这个很多，后来很多人都把它进行国外啊，很多都把它进行翻译。那说依照这部经典，也谈了很多当时风土人情的这些故事。所以唐古坚呢，听说沙显大师呢到印度的这么过程呢，内心非常非常欢喜，也想去啊。也想去呢，就是说他就跟有一帮人，有25个人跟他一起啊，组织一个团体啊，取经啊，从百叶到北岳主啊，叫焚波之密啊，就是说有一个焚波之密西天取经。唐古坚一行人搭到吐谷，就是河南国，还有一个河南叫青海那一带，到了青海，然后呢出海到西部甘肃、河西走南，如果穿过新疆叫吐鲁番，然后到高昌，是吧？高昌我们知道那个玄奘法师呢住了三个月时间，然后到了那个塔里木啊，我们这次也出过塔里木，到塔里木外西行到龟兹国。你看这一路都是玄奘法师后来走的路，玄奘法师就是按照这条线走的，就是玄奘法师按照这个唐古坚这个大师的这条路啊，龟兹国就是我们鸠摩罗什啊，鸠摩罗什出生的地方，在新疆叫车库路一带，然后翻过雪山，到了雪山的时候，当时法显大师带了是好像是六七个人嘛，就是都死了，就剩下了一个人啊。他说这个玄奘法师也是爬过那个山，好像人都死光了，是吧？其实呢，这个唐古坚禅师经过翻过那个山的时候啊，他25个人就有12个人堕崖而死。在那上面掉下去了，不像现在好方便。你看这些人呢，违法都是完身的，为了取那部经典过来，他不为尊生为参生呢，为了把佛经取过来。我们要打仗的话，死很多人很正常；我们为了取经死很多人，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学一点经典呢，都是那么难啊，一部经典都看不完。就知道这些经典起过来多少人付出生命呢，所以过去人呢，对这个对他这个执念呢就非常强，就是对这个东西有怀疑，他说他必须要寻找一个答案，就是说对这个佛经，当时在中国没有佛经啊，大悲心升起，是吧？这个佛经这么珍贵，当时还没有鸠摩罗什，然后说他从那个要把佛经取过来啊，多少人都死了。后来翻过雪山以后，又继续西行，到了阿富汗的一带，在那个地方停了一年多。一年干什么呢？因为学习当地的那个当地的这个语言，因为他不通当地的语言。他说就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字，然后求得梵文《观世音菩萨授记经》有一部这样的经典，《观音菩萨授记》。这部经典我们也没看过，应该就是《观音菩萨成佛记》吧？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授记观音菩萨将来是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主嘛？他说再往前面走，到了北印度啊，到了北印度叫湿留寺。在那停了三个月时间，停了三个月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唐古坚禅师呢就拜天珠禅师，叫富陀多罗啊，这个禅师在这个地方，他的门下，陀罗门下啊为和尚。后来这个43个人又及时离开了湿留寺，又及时往北到了天珠。日印度到天竺，在天竺到了佛陀这个尊天竺就是尊印度，印度当时分成五大，就是说东南西北中，当时尊印度 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地方啊，非常富有，到进去。但是他们去的时候是公元400年来，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远至已经400年加上前面的400年，就是800年，就释迦牟尼佛远至已经有800年了。因为释迦牟尼佛公元前400年，他说公元后400年，那就是800年了。就释迦牟尼佛远至已经800年，也就是那时候能树菩萨都已经远至了。他说唐武建呢，把所有的粮食都吃光了啊，只剩下一点湿米。到了蛇未果的时候，他路上又饿死了8人，只剩下5个人，13个人，一起是25个人，是吧？在路上死了12个人。然后呢，到了印度饿死8个人，只剩下5个人。释迦牟尼佛在世时，蛇未果是一个非常富裕的这个地方。但是蛇未果释迦牟尼佛远寂以后呢，蛇未果这个地方已经荒无人烟，就是没有人了。就是人基本上百印度就已经荒败了啊，因为释迦牟尼佛远寂以后，他的国家就已经被人家给瓜分了。因为太子出家了嘛，出家了以后就没有往后继无人，那释迦族被人家给赶走，赶到了山里去。我们在印度的时候看到，觉得5个释迦族人瘦不拉几的，黑黑的啊，他们以释迦族为骄傲。那说这个释迦族，当时释迦圆寂以后啊，那释迦族的这些人呢就被人家给赶走了，就赶到歇山边的啊，躲起来在那居住，然后就回不到他的家乡，然后释迦族慢慢就灭亡，就没有了，这样，所以那个国家呢也就慢慢的荒废掉了。所以唐武建呢，在那个地方啊学习，洪川天主，这个五部，就是5个印度，他都走了一下，在印度各地朝拜啊佛陀的圣迹，参访这个周围的这些名师，学习梵文经典。数年后，他又升南天主，成南天主，应该是印度的南边吧。然后做这个印度洋，因为就相当于这个巴基斯坦那一带，是吧？印度的北面它是雪山啊，南边才进入印度洋，就是巴基斯坦那边，坐船回到广州。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啊，唐武觉禅师呢，在这一段时间也起了很多的经典啊，经历了20余载，也就是比玄奘法师还多好多年。玄奘法师16年就回来了，他经历了20余年啊，在一路上非常的辛苦。20年间，唐武建呢，从回来的时候，他的本业都已经灭亡了，没有了，是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一个国家瞬间就灭了，就没有了，是吧？他就像那个玄奘法师从那个高山国到印度去的后。是5年是多少年？回来以后要去看这个高昌国，你高昌国他已经说了，他你起经回来一定要到我这个地方来，他呢接拜兄弟嘛。他回来以后，结果那个国家是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国家瞬间就没有，瞬间没有，今天这个小国明天就没有了，就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人，我感觉到现在人真是很幸福啊。你看中国一个国家这么大，是吧？你看那个时候打仗，动不动几个国家消失掉，动不动几个国家消失，灭掉就被人家给灭掉了，就是人死非常多。但是他有一个啊，在路上遇到磨难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说这个义净法师啊、谭玄奘法师还有这个法显大师及这个唐武觉禅师，他说他们在持戒的过程中呢，跟观音菩萨特别有缘的，是吧？那么这四位菩萨在路上全部是念观世音菩萨，就像说这个我们在印度的时候碰到那个富光山的那个师父讲，他说，那个星云大师啊。 他就从小念观音菩萨，他说观音菩萨的感应力是非常大啊。所以玄奘法师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在路上碰到一个凡僧，给他传了一部心经，对吧？他常常念这个心经，然后他在路沙漠里面遇到这些夜魔啊，这很多这些不好的东西，他就专程念观世音菩萨。所以在念观音菩萨感应力都非常非常的大。我说这个檀武揭禅师也是，发心大师也是。发心大师在起心的过程之中遇到好多人们呢都是念观音菩萨解脱的啊。我这位禅师呢，这位禅师也是在这个到这个印度的过程之中遇到好多的磨难，遇到好多磨难念就是念观世音菩萨啊。那说在你看这上面介绍，就是说在天竺禅师叫佛陀多罗，他已经证到了果位，无觉禅师拜他为和尚也就是现在的和泽里。他说世上人在路上在思维果的时候遇到一种山象，就是大象了，野象，这些野象跑过来就追着他所以呢唐武街拼命的念给他皈依皈依这些象呢，这个时候呢遇到了一群狮子，而这种狮子，这个象呢看到狮子慌忙的这个奔跑，那说这个后来渡过恒河，然后这个野牛也有一群一群的过来欲将害人。所以无觉禅师呢这个念观世音菩萨感应这些所有这个野牛啊，就是他念的过程中呢，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空中呢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叫什么灵鹫鸟，这些鸟去飞下来，这飞下来直接到牛群的一般的牛啊给惊跑了，野牛好凶啊，他容易把人踩死。他说那些灵鹫鸟把他给他赶走了，所以呢这个念观音菩萨感应力是非常的大所以这里故事呢，其实他呢讲的故事就是这么多的，也就是说这些经典我们要认识的这些祖师们呢为我们历尽辛苦这个给我们反映这些经典，经过了很多的辛苦。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今天看的佛经都是佛陀这个祖师们给他起过来，是用生命给他起过来的，我们要珍惜它。第二个的话，经典是佛口所说，那么说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文字啊，就像看到自己的性命一样，看到自己的这个福气一样不能有任何不恭敬心。那么说对佛经的恭敬心，它其实里面它也带有了忏悔心，因为你对佛经的忏悔，因为修行的心二心很重要嘛，一个是地下嘛，地下就是说自己把自己放在很低很低的时候，那怎么去地下呢？不通过某一种力量是没办法地下的。你说佛经来自于佛性，来自于祖师的传承，过去祖师的开悟，祖师付出的心血跟我们起过了经，我们要珍惜，就你尊重了我们的先辈。第二个呢，对佛经在你心中比性命还重要，其实这里面它是有忏悔心的就是说把自己放在很低下的这种心态，就是恭敬，所以恭敬心就把它放大你放小，这种恭敬心的话我们可以拉出佛法，就比那大殿很大，我们心就没有了。你把小的没有的时候，你就是大殿，大殿就是我的时候，才能够显出你这个显出你的佛性啊，因为佛性你自己显不出来，你眼睛像光明一样照到你心中处，如果你心中烦恼，光明也照不进去啊。但是你把自己的心全部放下，让光明照进去，你心就变成光明了，是吧？所以呢，必须要降服你的功高慢心。那么说我们在生活中对某一个人，对某一件事恭敬很难恭敬的起来， 那么说这个，那么说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说夫君，夫君上传于夫姓下俘获于尊生，因为尊生需要经典来去诱导，这叫下化尊生。但是呢，经典是显现佛性的，它是告诉你的佛性的，就是上跟佛相应，下跟我们凡夫的心相应。那说我们对一个人不一定能生出这样的心性出来，但是呢，佛经总是没话说的，是吧？所以呢，对佛经恭敬的时候，在看佛经的时候，要生出恭敬，生出恭敬心。恭敬心就是佛经，它就是我的佛性，不管我懂不懂，我要把它当成佛性看待。在你圣经的时候要有恭敬心，或者是放在佛面前，或者生活中看到佛经一定要足够头顶放在干净的地方，因为把它当作是你的生命看待，你跟它去相应了这个就是降伏恭敬我慢的心。第二个呢，就是说忏悔心。忏悔心的话，那么这个能量复现到你心中，可以忏悔一切业障，是吧？你对佛性恭敬的话就像你的心念一样，那是这个就是忏悔心了，知道吧？你不需要再去忏悔了，你有这个对佛陀的经典的恭敬心、降伏恭敬我慢和具足忏悔心，它是二元具足的。所以呢，对佛经恭敬的时候，这里面就有忏悔心，自然就像光明出来，黑暗就没有了，就这样的。所以呢，不要轻易的把这个，你对什么人好都没有对佛经好，知道吧？所以历代的祖师对于经典都是很重视的，叫吸收沐浴身心，那在抄经的时候都是要很恭敬、很恭敬的这种心态。所以这样的呢，就是二心具足修行，确实就是很容易了，就是恭敬心和忏悔心。一定要知道忏悔心和恭敬心怎么显出来，就是对佛经、对佛像有恭敬心，是吧？所以呢，一份恭敬，一份功德。你有十分的恭敬，那你就是佛；你有一份恭敬，你就不堕地狱，无可求生，是吧？你有七分恭敬，那你就是菩萨，是吧？你有四分恭敬的话，你相当于二罗汉，是吧？你有十分恭敬，那你就是佛。真的，十分信心就是佛的境界。所以你就修这个，你就不可思议了。你在家里你就把这个修好了，你就不可思议了。所以呢，同时呢，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看佛经，如果在佛经里面你悟到，我这样讲的，你悟到了，如果悟到更深的法的话，那说你见到出家人啊，见到色身相互说法，你都把它当作是佛陀的口里面说法的话，我是很恭敬，那你更不可思议了。那这种功德呢，就相当于这个自利利他的功德都会显现出来，限量上能够利他了，就是大，就是说你获得的信心。我们讲在这个五经里面讲，无论这个往生论里面说这个先是这个礼拜这个赞叹作业观察，然后回向，是吧？那么说首先呢是礼拜佛求恭敬心，然后礼拜的时候就可能是像或者是佛经，是吧？礼拜的时候作业，我要发菩提心，我要成佛，我要究竟的解脱，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要求，我要处理，是吧？我要求解脱，这叫作愿。作愿后面就是这个礼拜嘛，作愿赞叹了，就赞叹佛的功德。后面就是作愿，作愿后面观察的力量，就是观察就是变一切出了，你就是菩萨信心了，变法界了。就是说佛经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佛经，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色身相互错法，你看佛是看舌是佛的眼睛，看身意是佛的耳朵，看的香味都是佛的鼻子，你坐着不动就可以了。然后呢，色身相互错法就是佛陀的眼耳鼻舌身意，整个世界变成佛身了，那都是佛陀的法显现了，是吧？佛身法身，那就你一念相应的话，无我就叫生性，叫佛法身现前。那说这里现前，你就融入法界，可以到一些处，叫可以远行，可以到众生心相中去利益众生，就回向觉得我悟到这个道理，我要让一切众生能知道这个道理，可以日一切众生心，到一切众生心就回向一切众生，你就可以到我们讲到苦海林中，到这个林里面去干什么呢？就是照顾众生啊。所以呢，就是说你对佛经有浅有深的说法，你有般若的说法，你也可以从向上去修， 也可以。那么说你对佛经都不恭敬，最起码开始就有问题了，就是说我表面上啊，佛法身都在当下，你名字知道了，或者你对佛经都不恭敬，是吧？就是说你上知道大开的这么一个大开的相，但是你在生活中对出家还不恭敬，对佛法身也不恭敬，对书都不恭敬，那不说，那你这样做的话就有一点呢，就是说侥幸，侥幸呢就是说嘴巴上这样说，其实上在某一种情况下你不会这样做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越来越大，就是脚踏实地心包世界，就是说你脚只能站两个脚，你不要站得太大了，就是站两个脚，就是我们好好的恭敬三宝，我们先要知道这个法界的事情，因为我们看看这个世界那就是佛身，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为什么两个脚都没站好还没站稳呢？你怎么去说这个世界？但是理上知道的很大，眼睛看世界无所障碍，可是你两个脚还没站稳呢，你还是把两个脚站稳吧，就是站稳死地心包世界，知道吧？就是仰望世界。所以你修行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的敬佛敬法敬身。那说法是上推于佛，下推于众生，有对经典一定要恭敬。所以这后面这些讲的法基本上都是讲都讲到这些对法的一种尊重啊。为了尊重法，你看后面那个故事其实在前面已经讲过后面小小的讲一下。他说这个人说为了法把恶斗过下来，就是为了救生命，是吧？这个过去都已经讲过了。那么说这个大家从这里面可以体悟到我们的这个老祖宗给我们传承的这些修行的这个关照修行的这个检查自己的内心对法的这种信心，阿弥陀佛。